哎，我没看，对吧？ 一会儿吧，我差不多那刘总去吧。不行，你二楼。
各位读者，大家上午好。海清讲坛系列讲座第119讲，此次讲座是由天津图书馆、天津社联、天津中老年时报、荆门曲坛、天津广播电视报联合举办。此次讲座请到的主讲人为童守本老师。此次讲座的内容为我与相声艺术。童守本老师1945年生，天津市人，14岁考入天津市南开区相声队。1994年被评为中国北方曲艺学校老师，至今现被天津市京都学院评为外教，被天津耀华中学相声社聘为顾问。下面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童老师。
谢谢大家的掌声。学徒童守本何德何能，惭愧以及啊。
把这个给您放下边了，录像啊，好看。
谢谢大家。先介绍一下，我叫童守本，说相声的，学徒在南开区相声队，是1959年学徒，混了这么多年吧，稍微有些感想和体会，谈不到讲，跟大家聊聊。占用您的时间，首先表示惭愧。先讲一下，就说一下吧，我跟相声艺术的这个缘分。从小我不太喜欢相声，不说不如歧途吧，也是偶尔的机会。我父亲喜欢相声，我小时候住那地点很好，住在三条石， 三条石大街往前走10分钟左右，过桥子到鸟市。所以鸟市那个地方呢，相声场子我常去，就是那个声演茶社。那阵儿呢，我曾经在那儿扒着帘儿听过不少名家，当时的马静博呀、张宝如、刘奎珍、杨少奎等等。那阵儿我个儿也不算高，但他挂那半截帘儿还是挡脸啊，我就撩进帘儿扒一个缝儿。那阵儿是打零钱，后改的计时收费。打零钱呢，你必须得进去坐那儿，我身上没钱不敢进去，扒着门缝听。他有一个职工，后来我干这行了才知道，他名字叫二格子，是小名啊，可能是小名吧，还是绰号就记不得了。这他怎么说，挺损的，他打边上悄悄地溜过来，横了一口唾沫到我的跟前，突然发力加速，吐给我来一下，我噌就吓跑了。然后到外头擦擦唾沫，过了一会儿又是溜回来了。这是当年我偷听相声这么一个经历。后来呢，我父亲喜欢这个，就把我介绍到南开区相声队，啊，所谓考进来了，那考也简单，就是给个报纸，这篇文章你念念，念完了会唱歌吗？唱歌，当时的那个随便一个歌曲吧，唱完了行了，愿意学相声吗？愿意，明天你来吧，算你上班了，就这么简单。考谁考的呢？田立和，田老师。那阵我们这帮学员，他是主任教师，他一个人主负责带我们。我后来学相声耿耿于怀一件事儿，等我都学完了相声，我也跟头里职工不错了，我得找着这二格子，我问问他。等我跟鸟市的职工们、领导们也都熟了，再问这二格子退休了。此处没报了。进入南开区相声队对我说是很荣幸的。南开区相声队有好多大家，现在想起来回想起来，乃至有是大师级的演员，包括冯立铎、李杰臣、吴奎海，这都是相声大家呀。盯到现在，各个区的相声队剩下的相声演员，南开区最多，演一个南开相声专场有富裕。姜宝林二位、魏文华、魏文亮、李国祥、田立和、王文玉，这都是现在当代的相声名家。还包括我们小不大的学徒的王世勇、王志新，涂守本、张丽林，这个冯玉春、陈永清、汪文禄，这都是当初南开相声队。所以呢，当时实力我认为是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相声队，在那儿学徒受益不浅。跟每个老师都学过不少的艺术。我记得是60年天津市举办一个叫青少年戏曲汇演，这个名字不确啊，大约是青少年戏曲汇演，包括有戏、京评、梆乐，有曲艺相声。南开区当时呢，光有相声队，没有曲艺队，当时还没成立那个曲艺团，可能是62年才成立的。叫南开相声队报名参演，这个 南开区相声的老师们里边有一个组织叫艺委会，好像是全称应该叫做艺术委员会吧，决定就是所谓行话叫活，就是段子乃至演出场地等等吧，就演出这一系列艺委会负责。艺委会决定，当时我跟王世勇不是一对儿啊，他另有搭档，决定把他那对儿拆了，把王世勇配给我，好像是觉得逗哏的当中我不错，王世勇捧哏的当中很好，叫我们两个结合临时搭对儿，用魏文华老师的段子刘桥养猪去参演，因为那个是柳活，就是带唱的，里头不少评戏的唱段啊，就说老师对我们学员的重视，遇见演出了临时拆对临时搭档用老师的段子去参加演出。另外田立和老师亲自带队，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在塘沽演出，塘沽文化馆，我们跟那儿演出呢，一般的外出演出是半个月，就跟那儿住着，然后由田老师带队，我们这七八个学员他带着回来参加演出。所以南开区相声队的老师们对学生特别关爱啊，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这个学生要学哪个段子，咱团里头咱队里头哪个演员说这段拿手说得好，跟他学。比如吧，学那个地理图，当初是跟谁学的，当时我们这个队里头有这么三四个演员说这段，其中说的最好的是李伯祥，个人认为了，个人观点，至今全国也是他最好地理图，叫他教我们。一开始呢两个学生学这段，就是我们那个同学叫寇耕杰，李国祥教的他。我们早晨有一个业务学习，下午1:30或2:00演出，10:30散，第二天早晨9:00到演出那个场地，所谓园子，到那进行业务学习。所谓业务学习就是对活，比如说搭档甲乙一块儿研究上什么新的段子啊，自己找一个角落，一个躲开大伙儿的地方吧，那个在那儿研究。所以呢这个叫做取名就叫业务学习，比如说要传达什么条文，那叫政治学习。早晨起来业务学习，当时我记得我们在哪儿演出呢，是在天外天，刚一进队的时候正好我们在天外天演出，就是天祥的屋顶楼上跟劝场的楼上相通，那个买一张通票我记得当时2毛钱，就是全能看了，有电影，有皮影戏，有一个相声，那边有个曲艺，有个杂技，好像还有个评戏啊，就是一张通票都能看。早晨起来跟那儿业务学习呢，那场地就宽敞了，乐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自己找一个角落，不影响别人就行，像演员背词儿也不需要太喊喽啊。那个我们那个同学他背着地理图的时候，当时我念的段子不是地理图，是社会主义好，58年小立本儿获奖的那个段子啊，我这儿溜着这个呢，我耳朵听着那个， 有时候他不能光溜活，也有喘喘气儿、喝点水、歇会儿的时候，我的耳朵就听那边，所以他那个段子下来了，我也会了。所谓贯口部分，我们行话叫趟子，啊，就是一趟两趟走一趟路，那个趟叫趟子，他那趟子下来了，我也下来了。好在哪儿？李伯祥教的。头一场演出，李伯祥给捧哏，我呢听会了，我早晨起来也找一个角落，我背这趟子，李伯祥听见了，哎，你下来了，我说下来了，背一遍我听听，因为跟老师学的那阵是模仿，纯模仿，包括高矮音气口都跟李老师是一样的，他听了很高兴，不错。像我电话部分也会吗？我说会啊，跟他一样。行，明天叫穆爷给派一个穆祥林穆老师管业务，派段子派活的啊，我给你捧。所以我第一次说地理图，那是李伯祥李老师给我捧的。你看我那日多幸福啊，现在他大师，我再叫他捧，他保证不给我捧。说到这个呢，好像心里有无限的感激之情啊。相声，我们有一位老先生，啊，也是大师级的先生，孙少林。孙少林说过，说是相声是什么？站台上给人家说话，说话谁不会说呀？人为什么花钱坐在底下听你说话？那么相声演员说这话，他就是艺术语言。这个段子要有三性：艺术性、趣味性、知识性。相声演员要说明白相声，高低快慢，所谓相声演员都知道的那个，高矮音儿、快慢劲儿，这四样是诵说类的演员都要掌握。比如话剧也是说话，也是高矮快慢，很简单，就这四样技巧。有的演员运用得很好，他就是名家。该这个地方长调门，这个字儿重音；该那个地方降调门，轻读；该那个地方拉长一点，该那个地方缩短一点。这是相声演员学徒期间要掌握的。考入南开以后呢，有幸接触了好多老先生。小时候我记得长得比现在有人缘，那个老师们都喜欢我。从各个这个方面帮助。我记得有一个笑话，就是我刚考进相声队的时候，由于是土生土长天津人，说话字眼儿尖团不分，三山四水呀，先改，老师说这个字儿不能说尖字，应该说团了，找个小本儿记下来这个字儿。比如说山，山水的山就不能说三，因为天津三山不分嘛，啊，然后拿个小本写上山，下边画个圆圈，代表团音，舌头要卷起来说，这是山。如果遇见一二三的三，这是尖字儿，画个三角，啊，这个可以把舌头放开了说。另外呢，要求一进后台就应该说普通话，北京音儿。 那个概念还不太清楚啊，就是偏着北京音儿跟大伙说话啊，聊什么你一露出天津味儿来，老师就告怎么又天津味儿了，改过来声儿怎么着。那会儿在家里头一进后台好像还挺美的，高高兴兴的，有一个老师忘了谁了，问我你吃饭了吗？我吃完了，北京味儿。吃的什么呀？吃的包饺子，跟包子似的大了，哇，都饿了。因为北京话应该是包饺子，饺子那还是天津味，管那个包饺子叫包饺子，吃什么饺子？我用北京味儿天津字儿，然后人家笑完了，告诉我这个字儿说错了，音儿是北京音儿，应该是饺子。啊，就从这样的小细节上，包括站姿，都给你讲到了。一上去，乃至我后来教学的时候，教学生也是这样，上来先有一个正确的站姿，上来这几步走，到台上趴，鞠完躬，面冲观众，这样是不好看的。因为正脸面对观众底是八字脚，这个很难看。我比划一下，鞠完躬，桌子挡着脚了，没看见，但是我这站姿就不好看。鞠完躬，这个不好看，不艺术，应该是什么？鞠完躬以后丁字步，侧身正脸，这样好看。我来一下，就是老师连脚底下的站法都给你讲，就你上去说话钉子步，掉脸了跟捧哏说话，这个脚倒头了还是钉子步，这样说话站那儿他就显得漂亮，显得帅气啊。另外穿衣包括私下生活都管。那个我们那个穆祥林穆老师，如今想起来，这个是我们团敦厚的长者，就是留那头这下来这不行。当初后台预备有那个笼子，那个还没有发胶之类这么先进的东西，发蜡，上台必须抹发蜡，把这绺得拢上去。相声，相声，你叫大伙儿得看见你的相，你这一挡了，你再使相看不全了。另外，这领子翻着不行，扣没系全不行。其实这个学校老师管不着这个。又不是正式的徒弟，那个还没拜师呢，所以老师从这细小的季节都在教。现在回想起来，老师们不光是教艺术，也是在教做人，为从学艺先学德。有好多的门类，像那个学医应该先学医德，学相声从艺应该先学艺德，啊，练武的应该先修武德，这都是很有关系。现在想起来，有深刻的道理在里面。由于61年王世勇参军走了，等于我没有搭档，新找了一位王志新，啊，现在活跃在相声舞台上，也是相声名家，能写能唱。当时他是我第二个搭档，跟他合作呢，《捉放曹》《秦腔史》和《18愁绕口令》。其中的捉放曹呢， 我们俩人参加的是第一届荆门曲会这个学员专场，我们两个人团体，当时呢是一个就是小巧，另外俩人都能唱，观众喜欢看，这叫什么？上人见喜，有人缘。一开始我跟王水谷合作呢，也是这个意思，他剃光一大脑袋，我呢分头，俩人好像有一个反差，上去就带着三分的人缘，然后一张嘴再一唱呢，又有嗓子啊，唱来不跑调，有味儿，观众掌声笑声就多，那阵儿多少有些骄傲啊，就好像是其他学员你们不能唱，我能唱，你们在台上受欢迎程度比你们强，那阵儿不讲究翻场，当时演出的时候没有报幕员，没有节目主持人，就是一对相声鞠躬下来再上一对相声，什么节目提前也不说，如果说有翻场的情况是什么呢，这对演员说完这段鞠躬往后走，观众的掌声不断，两个人都进了后台还有掌声，不得不回来再加一个小段，那阵儿的翻场是这样啊。现在甭管你说的好坏，节目主持人出来伸手一拦你就回来，现在好像形成规律了，我认为这应该不算是真能耐，过去那阵儿那是真能耐。我记得姜伯林姜老师在一宫演出，一宫啊2000人呢，当时没有这个，没有麦克风，他翻了7个小段，空前绝后。我印象当中可能他使的是麦骨头，翻场的时候一段说的下不去，观众鼓掌，回来来段唱的，太会安排段子了，再回来又来段说，再回来又来段唱，翻了7段，当时我是特别羡慕，由于有嗓子呢就有点骄傲，看不起其他的小朋友啊。我记得是第一次演出应该是60年跟王世勇的刘桥养猪，61年初冬天，在哪儿呢，那个也不是荆门曲会，也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汇演式的，我们也是学员专场啊，我跟王世勇的黄鹤楼，在哪儿呢，新中央现在的麦当劳，那个最赚钱的一个地方，后改它又叫滨江，又叫红卫兵，但是都没叫长，新中央这个名字叫的比较长，在新中央演出，我跟王世勇攒底，当时天凉吧，我们那个队里给做的是夹袍，2层的。上台一鞠躬，我上台没害不怕啊，小时候人送外号小人老脸儿，就是我在台上说相声，那个好像给人感觉很成熟，自己老端着点那个意思，所以人送外号小人老脸儿。那天我鞠完躬说着这头里这几句话，我往台下一看，开始哆嗦，第一次感觉到在场上害怕。60年，我15岁，为什么害怕？明天再讲。到时候找个帮助。为什么害怕？那阵儿好像是新中央那个座位离着台比较近，像这样的距离比这还要近。第一排坐着是张寿、张寿臣、李寿、常连安、 马三爷、郭荣启、郭爷、旁边常宝霆、白先福、朱向臣、苏文茂，那这边是那个区级的那个大辈演员，杨少奎、尹寿山，然后往后看，什么高英培啊、刘文亨啊、严小璐啊坐着。我居安宫张嘴说话的时候，我一看头里坐的一帮祖宗啊，我在祖宗跟前我说相声。那天我记到什么程度啊，俩人说完电话入了伙，打头一个小锣我还哆嗦着呢。打什么家伙？小锣啊。小锣怎么打？得我那边哎，那还哆嗦着了，那个留的印象很深，就是你多自负，你多自信，当你看到一帮大腕儿、大辈儿、艺术家、大师级在那儿坐着，你心里马上就得忐忑，就得嘀咕，为嘛？究竟道风小的小啊？在人家跟前你是小小小小资本啊。学相声当中受益的老师那就太多了，我先说说田老师。田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们进队的时候，田老师正在年富力强，他是我们主任教师，这帮学生都属他管，安排你上什么活，所谓还得监督监督，早晨起来业务学习练功练得怎么样，那个怎么着，小孩儿那个年龄段也贪玩啊，过去不用说话往那一看，我们这正打斗呢，一看老师再来一看，正阳高正兄长把正文就搬出来了。那阵儿老师是负责任的，跟田老师学了不少段子，丁现在受益不浅。尤其是田老师这个随时更新，那个不断进取、不断探索，田老师今年是77虚岁，但是最近他有个录音。您都是爱好者，我估计有一大部分人听了他出来那个词儿都是紧跟时代的，全是新词儿，乃至网络用语，年轻人常用那些词藻在田老师嘴里头出现，就说70多岁的老人啊，艺术道路上他不停歇，随时在更新。我们爷俩在交换这个心得的时候，我说我受您的教诲也有一个这个体会，总觉今世而昨非，就是说今天我的想法、我的理解、今天我表达的感觉要比昨天强，昨天那个跟今天这一比他已经落后了。田老师说对，这你就进步了，你快成腕了。我说我呀，我什么腕？我黄瓜腕。田老师对我的教导包括教活，包括为人，包括写作，这几个方面都给了很大的帮助和提携，乃至后来我也写了这么几段相声，其中是受这个田老师启发和影响，其中有一段叫夫妻之间，好像有的朋友听过，那个段子是我写的，那个过程是什么呢？70年中央的条文下来了，那叫当初叫做简称叫做文艺六条，就是区级的 文艺团体，包括京评棒乐曲，统统解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我记得我们那儿有工宣队，这是过了几年以后知道的消息。工宣队有几个负责人研究准备把我们南开曲艺团，当时已经成立曲艺团了，因为文革了嘛，70年了，把南开区曲艺团全部下放到内蒙什么什么企业嘛的。结果到那儿去了，跟人家联系，内蒙不要。内蒙说他们会骑马吗？他们会放羊吗？我们这没有帐篷给他们，结果不要。最后呢，分到南开区那个各个厂子。70年我转业到工厂，那阵我体格好像还不错，领导一看是干活的料，锅炉房吧，我烧锅炉去了。按照我们相声一个包袱，我已经做到两门包了，又是相声又是锅炉。打老四人帮76年，四人帮以打倒四人帮以后呢，从中央到地方的电台都播放了传统相声，又恢复了。那是相声演员的春天到了。我们呢，有的人就组织了，行话叫组学，有的人认为他是洞穴的穴。搁到这儿念学，但有的老先生呢说还是学挂儿音，这个学是学习的学，不是洞穴的穴。这不是我说的，张永熙张先生说的。他说你加入了这个学，那是你到那儿又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又有一个提供给别人学习你的机会，互相学习，这么应该是学习的学。有的演员呢就开始组学，组织这个演出啊。其中呢，有一个最好的最优秀这么一个团体，散打的，有演出大伙聚到一块演出，没有演出各自在各自单位里工作。这个学都有谁？刘文亨、班德贵，当时他们是一厂；田立和、任明启、高英培、范振玉、魏文亮、孟祥光、赵新敏、刘文珍，这个学里有这么几个人。由于当时演出呢，得需要6段相声才能够2个小时，这里头呢需要再需要一对儿。王世勇找我，咱参加这个不参加？我说现在参加不了，我跟陈永忠正搭着火了，在一工业余宣传队在那儿演出了。我说跟你走了，这陈永忠的料子不合适。我说咱们这么行不行？这些演员都是咱老师级的演员，咱进去咱仨人呢，我把永忠也带进去，咱仨人要2份儿。按照我们这行话说吧，叫7厘份儿。比如说吧，演一场100块钱，我们仨人要2份儿的，要200块钱，一人和70块钱差点儿。用行话说，这叫7厘份儿。我说这样人家准乐意要。结果我们仨人就去了，到那跟当时学徒是谁呀、啊？领导人刘文亨。刘文亨很大度，什么这就是临时的，也干不了多长时间。什么是7厘份？仨人都来，一人一份。我们仨人都去了，都去了。头一场演出我们开场了，因为论资历也应该是我们给开场。他老得闲着一个人。 今天我跟陈永忠演吧，王水永就闲着，明天我跟王水永演，陈永忠闲着，啊，这阵老师就给提了，赵新民赵老师、任文启任老师，就你们不会传一个群口吗？传就是现编一个群口仨人的，你就不就都不闲着了？我说传一个什么好呢？赵新民赵老师说群鼠，群口鼠来宝，简称叫群鼠。我说群鼠，我想想，我过去的老的那个鼠来宝棺材铺那个底那太老了，现在都这个年代了，咱弄一段新的好不好？结果定好了在哪儿？在杨少华他们家，我陈永忠、王世勇这几个人到他们家去研究，把这个活搞出来。主意呢，任明启呀、啊，是赵新民呐、啊，田老师、啊，大伙给出主意，你加点这个，你加点那个，弄起来的保证火。到那儿七嘴八舌听谁的？杨少华说：“这么着，你们研究着，我给你们做饭。羊肉白菜拌面，这也简单，一炒到时候一拌就行了。”然后他说这么一个，我说：“咱这么着，没有规律写不成这段子。我呀，我做笔记，你说一个点子，一个主意，我记下来。”你说一个点子我记下来，你再说一个我记下来，最后我把它串起来，你们看行不行？就说了得有眼镜，戴眼镜怎么怎么的，说两话。那个时候得有抽烟卷，还有那个有老大爷留着胡子，还有那个观众戴着帽子，因为这叫点头数啊，就得就是按观众说，我看观众有戴帽子的，你能唱两句吗？是这么个意思，我都把它记下来，这个时间可就长了，饭就熟了。吃，我等会儿你们吃去，我先把这个主线拉下来。然后他们面都吃完了，我这主线拉下来。我说我先不吃，我给你们念念。我说头里头用这个电话乱码，这是传统的；后头用这牛嘴儿，这是传统，咱把它借鉴过来。这一开始比较火爆，观众能够接受，有效果。后头。咱说一番眼镜，说一番那什么，我说棺材铺，我认为太老，我把它改骨灰盒，我这么写，你看行不行？这段子有了八成了，我给念了一遍，大伙说好，我说真好吗？少华给我成面，这么点头数来宝，这个段子出来了，盯到现在能在茶馆里挣钱。能跟老的段子拼搏，再有一段夫妻之间。我在家里头呢，那阵儿刚结婚，这个体会到小两口生活矛盾难免，有时候嚼个嘴呀，有时变个理呀，等等。我忽然想起来，田老师曾经说过。张寿也曾经使过这么几句电话，说是男人呢，有一种叫内不去，说白了怕婆，啊，也可以叫河东狮吼，啊，这个有几种，这怕的还不一样，啊，有的是容颜怕，人家漂亮，你长得那德行。你到时候就听话点呗。有的是势力怕，你们家大官，您这平头百姓，到时候从命呗。哎，田老师念过张寿曾经使过这个当小电话，我说这个点子挺好，我在家里头就给他写，当时没有稿纸，拿那个纸边写的，写完自己看挺高兴，这点不行，再改点。又过了三四天，再看看，啊，有的地方不叫玩意儿，不行，扔那儿。这阵陈永忠夫妻 上我们那串门去，我们私交很好。看桌子，你这什么呀？我新写的段子，还没起名字，是吧？好啊，我瞧瞧。一看，怕婆那种，你这叫怕婆，这个写的好，但是这点不足，你写的不深，那点啊还应该加点儿。这么着，我拿走，一个礼拜我给你送回来。一个礼拜是另一种纸型的纸边，我是稿纸半张这么大的纸边，它是一长条的纸边，也不知道他打哪儿找来的，啪往那一放，我一看，我说哎呦，你这改的好呀，我说行了啊，能成段子了，我说不对，你这点地方你还是不行，我这么着吧，你这算第二稿，我再改第三稿，三稿改成了，俩人念以后，自己自我陶醉，俩人都挺高兴，但是没有机会把它说出去。我记得可能是78年有一天，当时啊有一个什么组织呢？和平文化馆、南开文化馆都到外地去演出去，哪儿呢？塘沽。当天赶那塘沽短儿，4点钟去，头天礼拜六去，晚上演一场，礼拜天演两场，一个日场一个晚场，演完了礼拜一早晨回来，回工厂上班。有的观众就买3张票，你演三场我都听，这就需要演员不许换活。当时我跟陈永忠就2段，一段打灯谜，一段地理图。到第二天白天，我一想，我说永忠，那个咱没有段子，咱演什么呀？我说要不咱把咱那怕婆那段子咱演演行不行？他说行啊。我们俩就在那儿重新的过，因为他跟我都是作者，都熟，我逗他捧，啊，时不时的还加点现挂式的包袱。两个人临上场还嘀嘀咕咕，当时场口我记得我们到二，前面是小演的赵金生，他自己写那《浪子回头》，当时效果很好。我们俩上场前就嘀咕，我说。咱这么白呀，地理图留到晚上，咱有点把握。白天呢，咱说咱这段新的，现眼露脸就这么一回，互相鼓励，互相握一下手，我们就上去聊。因为当时新段子很少，我们一说呢，设计这方面的内容呢还没有。想了就是效果很好，大伙都乐了，出奇的想的我也都有点傻，真有点类似那个电视台大托那个效果似的，该小乐地方哗大乐的，都连掌声在两边的这个演员都站到台两边，大伙看着我们俩哈着台上这么一撒欢，人来疯。那天出奇的响，下来以后翻一个没完，又翻了一个，下来以后我们俩互相拥抱，我永忠咱们成功了，这是夫妻之间受到田老师的启发，然后把它衍生成一个段子，78年写的，到现在还在舞台上演出，还在茶馆里挣钱。我深有体会，我说你写一个段子很难的，你写一个新的段子得在台上跟那个大上寿啊、拴娃娃、大娶亲，得跟那个段子去摔跤啊，你比不过人，效果不行，观众不买账，两个回合你就败下阵来。如果说像张寿爷要求的，干一辈子相声应该给相声添产业，我认为夫妻之间是给相声添了一段产业。 留下了一个段子。将来只要还有这种这个剧内的现象存在，更新部分语言，这个段子还能够演出，还能挣钱，还能为相声演员谋点福利。下面呢，把夫妻之间当中的一小折，我准备叫我的徒弟给大家表演一下，大家爱听。黄铁良没了。我找一下，刘国军和古宗汉。就这机会我喝口水。没有。我的师傅叫张振奇。学徒是南开区相声队，所有的老师对我都有教导，其中有一个是谁呢？李杰臣，那是相声的大家，李国祥的父亲，曾经给我量过一回什么呢？黄鹤楼。黄鹤楼那底呢，是，张飞闯帐，先生呢，俺老张就为一助我你来，逗哏着说。你当真为我，我不惹你，别唱了，是这么一个底。这个看着我长起来的，不用过活，我跟梁着黄鹤楼吧，因为你都在人老先生心里装着，啊，使一道都挺顺利，到底了，这个我不知道，给我来突然袭击。人家李先生倒是有一个挖呀，他喜欢京剧，这方面的功底很好，他年轻时能搬朝天凳。俺老张就为助我你来，当真为我，他这有一个挖呀，扎扎扎，哇，翻上去满堂的菜。我傻了，我下那句我不惹你，那就太干了。怎么处理呀？当时福至心灵，我又加了一句，我说你当真为我来，这回我不惹你了，去你的，这么的才算找着底。李杰臣李先生，我跟他学了不少的唱段，他喜欢京平梆乐乃至小调，那个其中有一段呢是拉洋片，拉洋片有京八张和切八张，
熟了。
一般都说呢，这个京八张是大金牙的那个唱法，还有一个切八张，我给大伙儿唱一下切八张拉洋片。哎，瞧啊瞧啊，又是一张，再看西岐与周魏王，周王无道江山乱，一道那女娲庙内取江香，风挂火莲腾空起，露出泥台好些荒，当着文武不明讲，提诗一首分撇墙，女娲一见冲冲怒，一本奏到了张玉皇，玉皇不管人间事，差派了九位仙狐下天堂。哎，北国进来的那叫妲己女哟，哎 哦，那家是夫人哪啊，坠楼亡哦哎。想请我那徒弟刘国军和他搭档古宗翰给大家说一小折夫妻之间。
谢谢大家，掌声鼓励啊！
谢谢您，
没有别的。哎呦，怎么说呢？今天往这儿来啊，不算是一个正式的演出。
哎，
我师傅在这儿给大伙儿讲一讲咱们相声这知识。
嗯，
我们哥俩呢，给您啊，展演一个小片段。
哎，
这片段说的是我自己来。说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夫妻之间这块活。
对，
从创作呀有些年头了。摇了摇了吗？
摇
摇了是谁的？
保齐呢？
怎么说呢？这个节目我是特别的喜欢。
哎，
为什么呢？爱情这话题是永恒的，
不假。
尤其是年轻的相声演员搁在舞台上表演，光说传统相声自己会特别的不自信。
嗯，
为什么说呢？没赶上那年代。
对，
有很多事件包括词藻说着不自信。
嗯，
正好呢这个话题延伸过来算是创新的节目。
哎，
我也是经常的研究。
嗯，
把这个研究的问题啊自己延伸一点
啊，
变成社学当中的小问题。
嗯，
怕媳妇儿的问题。
哦，怕媳妇儿。
为什么研究这个？这真冷门啊。
啊，
怕媳妇儿叫怕老婆。
嗯，
文词叫惧内，过去叫做河东狮吼，现代化叫妻管严。
对，
山西临汾话
怎么说呀？
怕媳妇子。河南话怕老婆。四川话怕耳朵。
嗯，
哎，用咱铁子卫讲话，啊，
怎么讲？
怕婆。
我怕婆顶灯，就是
这是名称。
嗯，
听着不习惯，怨您。
怎么着？
主要是没看过我的论文。
哇，你都有论文了？
我那论文
啊，
四年写两篇。
这得多大的纸啊！
我没找着笔，我
写没写着呢。
论点好啊，
论点。
我把怕这问题啊分为五大怕。
哪五大怕呀？
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说说。
您看啊，有模样怕，
嗯，
金钱怕，岁数怕，地位怕，还有短处怕。
哦，这么个五大怕。
搁在一块儿，五大怕。
哎，您能给详细的说说吗？
哪个不明白您问
啊？我都不太明白。
哦，
今天向您请教。
也谈不到。
首先说模样怕就不理解。
模样怕特别好理解，俩人结婚的时候。
啊，
模样上有差距，眼子为怕，模样怕呀。
您给讲的是定义。
哎，可以这么理解。
哎，您这么讲我不明白呀。
这都不明，大伙儿都听明白，到底是这么费劲。
您再具体一点。
再具体点，那这样，为了让他明白，咱举一个例子。
哎，好啊。
你离着我最近，拿你举个例子。
可以，
可以，
可以。
打比方说，你媳妇长得漂亮。
我还是个漂亮。
哎，我描述一下，您自己也想一下。
我还能想。
那当然了，你媳妇这模样，个头。发型的脸盘的身条，呵，闭上眼一琢磨就跟我一样。呛着了，又说血压这就上来了。你知道
我找个你这样媳妇不如取根火腿，知道吗？
你又饿了是吧？
我饿，咱俩两口子睡多大的炕啊？那得
兄弟，你想的太远，咱没到那步，知道吗？
没那步就好啊。这个每个人脑子里美的观念不一样，你所有美意让我自己想。
您还自己想？
你别跟着掺
和。对
对，我都自己想，我想比你好。我这，
哎，你是个演员，
我知道，
不是个淫僧。你看你一乐多讨厌你，一乐这表情打一种酒的名字。
什么酒？
淫贱男。
酒名都出来
太难看了。你呀，甭这么想。咱这样框你媳妇的模样，
往好，
长得太好看了。
嗯，
长得细眉毛大眼，长眼毛，虎鼻小嘴，不笑不出话，一笑俩酒窝。
哦，
你看那个头不高不矮，身材是不胖不瘦，能唱歌会跳舞，这是你媳妇。
嚯，这是我媳妇。
哎，
我有这样媳妇怕一辈子，我认了。
不是，你冷静点。
我冷静不了。
你认了？
认了。
他认吗？
他啊，
假的，举例子。
不是真的。
啊，大伙儿看你这模样，
小伙挺精神，
长得跟藏獒一样，我都不乐意说的。各位您自己看，秃鬓角，黄板牙，罗圈腿，跟我念啊。
啊，
大家好。
大家好。
说话大舌头，看见了吗？
你让我念的。
这都是毛病，生活在一起，眼为怕，模样怕。
哦，说了半天，这就是模样怕呀，
没有别的意思，咱就为诠释一下。
哎，那金钱怕
你说，
嗯，
你媳妇家里有钱，家里趁着好几千万的美金，
嚯，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啊，
家里没钱不说，你爸爸还半身不遂，
你爸半身不遂，
没事，这手啊老跟那抖楞着，
你别
说拿热山芋吃不着一样。
干嘛呀？这紧着哆嗦在这儿。
岁数大了，背不住点老年病，在家歇病退，工资挣得少。你在家行大，下边一堆萝卜头子。
什么叫萝卜头子呀？
弟弟妹妹太多呀，结婚的时候都是人家花的钱，买房装修、置家教、请吃饭都是人家掏的。
嗯，
一贴打心里对不住人家，眼别没怕，金钱怕。
哦，这是金钱怕。
对，
哎，岁数怕呢？
你比你媳妇大45岁。是啊，这娘家一来人，这孩子哦是亲家。
你让出去。我比我媳妇大45岁
啊，
大她20那年嫁给我，我65了。
那多好，那没过2天金婚。那
新婚当晚我就得进盒。
你别那么玩命了。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是，
这岁数太大了，他不合适了。
45不行。
哎，
少点，
小点。
35
不行。
25
不行。
23不让了。哎，
划价来了，大八九岁不就结了？
有岁不得了吗？
啊，
大九岁
那可以。
人家长得又白又嫩，
嗯，
你想你长得跟藏獒一样，你
有来，
你听我的，别一块儿出去。
我就爱逛马路。
俩人一块儿出去，街坊一看见，嚯，姐姐遛狗去哈？
哎，
好家别养去，这是串儿吧？这是
谁是串儿？
哎呀，怎么喂的？吃咸了吧？都掉毛了。
这跑这普及养狗知识来了是吧？
这就是岁数怕呀。
啊，这是岁数怕
啊，
地位怕。
那你说，
嗯，
你媳妇家里当官的，
啊，
爸院长，妈团长，伯校长，舅还是厂长，
司长。
再看你们家不行
了。怎么了？
你爸爸蹬三轮，姐姐卖果仁，舅舅卖鸭梨，二姨卖凉皮儿，
一家子卖韭菜的。
这去你们家串门，带瓶啤酒就行了。啪，嚯，倒回来了，嚯，剩那么多，
嗯，
嚯，口中了。
啊，行了。他们家舅舅来了，
社会地位相差的悬殊，眼的没怕，地位怕呀。
啊，这是地位怕，
啊，
短处怕。
结婚以前你当过流氓，后来分
你当过流氓，
这不是举例子吗？
举什么例子？举例拿我举4回了，这都。
你不明白我才说你吗？
你行了吧？这回的例子拿你举
啊？不用，就说您。
你是流氓？
我不是。
流氓，臭流氓你！
你别喊，你可以起诉我。
我起诉你？
废话，你那么喊，大伙儿都误会了。
误会什么呀？
都是我流氓过你一样。
流氓谁了你？
就是您这不明，他对我们手里有短处了，这就是短处怕。
哦，归根结底，这就是您研究了5大怕。
那没错啊。
我送您4个大字：
构思巧妙。
哎，胡说八道。
哎，我招你了，
招我惹我了，这论点就有问题。
是啊，
夫妻之间没有谁怕什么，你说。
嗨，您这，
你这讲了半天了，我给你举例子吧。
啊，
就拿我和我媳妇儿我们两口子来说，不敢说举案齐眉
啊，
那也叫相敬如宾呢。
是啊，
比如说我媳妇儿要病了
啊，
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哎，我要是病了，我媳妇照顾我也是相当周到。
是，
我就跟你那么说吧。
您说，
就我们那个小区里
啊，
人人称我们两口子呀，那是一对鸳鸯。
野的，
哎，野的像话。
您说那我懂，这不是开个玩笑吗？
瞎逗。
您说是大道理，咱大伙儿都明白。
嗯，
咱讲实情况。你看，你说你们家，那我说我们家。
你们家怎么了？
哎，我们家就有问题。
什么问题？
怕的问题。
谁怕谁呀？
我怕我媳妇儿。
嘿，你研究你。
哎，让你猜我哪种怕呀？
你
啊。
模样怕？
不对。
金钱怕？
不对。
岁数怕？
哎，
对了。
不对。
那你没什么呢？
我这怕不在5大怕当中。
那你是
单地儿一种
什么呀？
遗传怕。
什么意思？
特别好理解。想当初啊，我爷爷怕我奶奶，后来我爸怕我妈。你说传咱这辈儿，咱小伙就是这样，谨遵祖训。哎，我就怕我媳妇儿。
我怕婆传辈儿啊，这位，
你别买啊！
这干嘛呀？
以后你也得怕媳妇
啊！我知道。啊，不是，这事儿不对吧？
怎么不对啊？
你们家没我，
啊，是不求将来会有你的。
哎，去你的！
谢谢大家的掌声。喂，喂，哎，怎么把这个给说没了？喂，
喂，
下周电着了。谢谢大家的掌声。这是夫妻之间其中的一折，算半段左右吧。这个我认为，大家还是比较爱听的。我粗略的统计了一下，这个段子我自己说过400多回，有打写成的那天。到现在我在舞台上呢，我徒弟能说了，我就不说了。为什么呢？我觉着老了，再在台上说这个夫妻小两口的斗气儿的事儿，不像了，所以这就不再表演这段了。张少爷呢，提倡的就是相声演员应该给相声添产业，别光糟践相声。另外呢，要说明白相声。什么叫明白相声呢？就是说你拿这个段子或者你学之前，先得领会它的大意，跟看文章是一样的。所以我要求学生们呢也做到这一点，表演起来它就会有深度。这都是跟老先生熏陶进来的。比如说我学那个造厨，这个段子如果说全了叫观衣贺喜，也有报叫送嫁妆的，它分为几个部分。这个段子头里头观衣贺喜部分还有知客部分，还有算账部分，最后进厨房造厨部分。这是哪个老师教的呢？大冯爷，冯立铎，我们相声界内称冯大侠，因为他还有一个弟弟冯立章，那就更有名气的一位演员，二侠。我记得好像是63年是64年，不太确了，在南市这块演出。当时冯老师在富贵街那块儿住，我们爷俩回去，我送他回家，连呢说好了跟他学这个活，他由头给我说。说完了以后告诉我头里头观衣贺喜部分你就别说了，你这个岁数不像，因为他那个打扮是前清的遗老，你在台上说，因为当时是63年左右嘛，那你别挨骂啊，岁数不像。那么知客部分和算账部分，愿意说说，不愿意说也可以不说，用横穿平端直接入造厨。所以造厨这个段子是冯老师一句一句教的，现在回想起来很后悔。冯老师把我领到家里，由头至尾全段跟我说完这个段子，又告我使用方法，你打哪儿接哪儿，注意事项，其他的部分别说。说完段子以后，已经到饭口了，留我吃了一顿饭。我可是没给冯老师买过一个热烧饼，他会抽烟，我没给他买过一颗烟卷。当时经济不给，没有能力，现在想起来是个遗憾。因为人家学来不是白学， 人家当初学徒是在师傅家里住的那种学徒的方式，就说老先生为了这个传承，当时我人缘也好，喜欢我，请囊相赠，这是一个受感动的，乃至影响我到后来，我教学生，你学吗？学，我认真地教给你，我对你有要求，你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去学，别糟践这块活，改允许，不许糟践，改和糟践是两个概念。大冯爷的活钉现在有好多的段子我在使，因为给我留下印象太深了，乃至我后来创作的那个小段叫做武术吧，我把大冯爷和二冯爷，冯大侠、冯二侠揉到这里边，因为我看的是一个小幽默豆腐块，报纸上这么一块，说的是外国的击剑冠军亚军和第三名上台展示，后来我一联想呢，改成了中国的武术，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小段。说中国的国粹太多了，拿手的东西太多，例子咱就不举了，比如中国菜、中国相声啊、中国围棋、中国书法、中国对子，中国的武术分多少宗多少派，绝活那就更甭提，海外高人有的是，所以有时候呢，这同名师仿高友啊，有时候这个武术界有一部分人或者有很多人忽然间有聚会的机会，不能错过，这叫不可交臂而失之，要求过过招，切磋切磋。什么叫切磋呢？点到而已，互相不伤，或者是呢露一手绝招，让我们开开眼，长长见识。话说有一次在北京，有一次武术界的什么会，也就是好多练家子聚到一起了，是研究完了，有的人提出来了，这里头有不少身份高的大侠之类的，能不能给我们露一手，叫我们开开眼界呀？当时是一个四合院，挺宽敞，公突三位大侠给大家展示一下，又推出一位老达官，白发苍苍，留着胡子，威望挺高，按现在说话，节目主持人啊，首先请出一位大侠，谁呢？李大侠，号称大枪李，跟这个大刀王五啊、霍元甲是同时代的这么一位大侠，手使一杆大枪往那一站，不能全叫枪，七尺为枪，七枚者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往前上一步，往后退半步，做个罗圈衣。这是礼节，未从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做完罗圈衣，拿着枪凝神观瞧，忽然间身形转动，枪尖往后一点，啪一收柿子，几位献丑献丑，在场全是练武的，大侠就露了这么一手，完了，没看清了。这时候主持会场老达官上来了，刚才李大侠练了一招，有的看清了，有的没看清，老嫂呢再絮叨几句，刚才李大侠那一枪有个名堂，那叫蜻蜓点水，他 叉一点，身形往后转，枪尖往后指，有的没看清，当时后边窗棂纸上落了一只苍蝇，李大侠这一枪把那苍蝇给扎死了。功夫好练，尺寸难拿，劲儿大了苍蝇死了，窗纸也破了，劲儿小了扎不死苍蝇。各位不信，上这瞧瞧，那只苍蝇还在枪尖上扎着呢。大家鼓掌喝彩，好，这是绝招。请第二位，第二位是冯大侠，使的什么呢？一口雁翎刀，怀中抱月。请您看，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倒挂绸子穗，刀交右手，凝神观瞧。忽然间身形转动，刀唰斜一劈，这一手也有个名堂，叫秋风扫落叶。然后献丑，献丑又完了。有的英雄看清楚了，说冯大侠这一刀一劈，当时比是空中飞了一只苍蝇，把苍蝇给劈死了。这时老达官又上来了，哎呀啊，刚才大侠这时候太绝了，这个老朽再絮叨两句啊。冯大侠那手啊叫秋风扫落叶，彼时空中飞着一只苍蝇，大侠一刀把苍蝇给劈成两半，劈跟劈不一样，冯大侠这一刀劈的是两等份，掉的地方两个半拉，这半拉半个脑袋一翅膀三个爪，那边半个脑袋一翅膀仨爪，上秤腰0.03微克。大家鼓掌喝彩，好，绝活。第三位上来的冯二侠，跟刚才冯大侠昆仲弟兄啊，挎了一口宝剑，一看就知道是宝家伙。怎么呢？绿纱鱼皮鞘，墨纱鱼皮尾，金铜尖儿，金饰尖儿，宝蓝的穗子，手扶剑把，前上一步，后退半步，罗圈一做完了，在凝神观瞧。忽然间，当啷，宝匣响处，宝剑出匣，他就一指，宝剑还匣。这一式也有名堂，叫博蛇吐信，跟蛇的那个信的时候，事实宝剑的都会这招，哈，宝剑还匣，献丑献丑，又完了。有的英雄都练武人，演好的是有的是，看见了，说二侠那一剑呢，空中有这只苍蝇，这院子也太脏点了，怎么这么多苍蝇？空中有只苍蝇，那剑尖儿一刺，那苍蝇不对，我眼神好，那苍蝇没死，歪歪扭扭又飞走了。这时老大官啪又上来聊，哎呀，各位老朽今天可是开了眼了。冯二侠刚才露了一手绝招，冯二侠刚才那剑那叫博蛇吐信，使剑的全会这一手，跟蛇的信一样，这里快慢不一样，武术练的就是快打慢。当时博蛇吐信，剑尖指着一只苍蝇，苍蝇没死，但是二侠这一剑把那苍蝇给扇了。这个我记得我们在燕乐恢复茶馆的时候，我把它就是给编出来了。我第一次在台上使，我邀请这个于宝林、冯宝华二老，我说您给我听点今天我使这小段儿。啊，使完以后，于宝林说：“好啊，我谢谢你。”你这里把大侠二侠冯大侠冯二侠提上了，太好了，我说我正有此意，为了纪念这二老，把他搁到这段里，而且身份是很高的人，侠客的身份，以此来怀念一下老先生。这是跟冯立铎冯先生学造厨啊，还有跟谁呢？ 张佩如张先生学的太平歌词。这个张佩如何许人也，张文霞的父亲，田瑞和田老师的老泰山，当时是我们南开区相声队的队长。我记得是1963年闹洪水那阵儿呢，需要演员值班，值什么班呢？在剧场演出，我们那个大褂都不拿走，还有桌皮椅皮呀、我们当时都自己那个到哪个剧场换自己的大幕，演的腿子手臼什么的，哎，那个搁到箱子里头呢，怕万一来洪水呢，有个人打个电话报警嘛的比较及时，要求剧场要有两个人值班，最少两个人。团部呢，当时在土场路，团部也得需要俩人值班，因为团里头有账目啊，有那个服装啊等等。那天晚上正好轮到我跟张佩如张老师我们值班，天热，我记得可能就是这个天啊，长夜难眠睡不着，我就跟张老师说了，我说您最拿手太平歌词，当初有一号他的那个艺名叫小可怜儿，啊，以唱太平歌词见长。后来呢，张文霞学了相声以后，爷俩就说相声搭档，他就不唱太平歌词了。我说您可惜您不唱了，这个我们想学也学不了了。老先生高兴，想学了，拿笔拿纸，现在我教你。秦琼观阵，说一句我写一句，说一句写一句，都写完了，由头又给我唱了一遍，告诉这点地方气口怎么用，这点地方该要菜，把气口倒好了。然后这可就有了时间了。还有一段太公卖面没学全，学半段的时候爷俩都困了，因为当时不休息，就是晚上10点半演出奔团部值班，第二天早晨9点还得业务学习，下午1点半还得盯着演出，那个值班都是业余的，可能是值回班每个人给补助4毛钱吧，再不着在那儿跟张老师学的太平歌词，还有呢跟武魁海学的太平歌词单刀会啊，武魁海跟杨少奎很好，比较铁，就教给我这个单刀会。武魁海武先生嗓子很好啊，那阵我没倒仓之前我嗓子也好，所以就跟他学会了。有一回我上武先生家去，杨先生在那串门，武先生说这孩子我们队的学生学员，那个我教他一段单刀会，你给听听怎么样，你听味儿不正你给他说上。我就拿着那个玉子板给杨老师由头至尾唱下来了这单刀会。五爷问他怎么样，你听怎么样，挺好，跟我那边一样。行行行，这孩子不错，也有发展，以后那个再学哪段找我去。很可惜由于阴错阳差这个时间没赶过来，只是这一段叫杨老师听了听，唱到用时方恨少，所以现在后悔学的少了点，但是究竟呢，唱出来还有点味儿。别看现在倒仓了，我调门不高，但是不跑调。这么的，我在曲校教的学生，还有我的徒弟，有几个会唱的，只要有五音的不跑调的，我就教了他们。今天我带来了一位胡聪俊，这个孩子是湖南人，但是在天津待了几年了，曾经是我的学生，现在我们爷俩关系也不错，叫他给大家唱一段 太平歌词，您多听一下。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声明一点，我们先生呢刚才也说了，我是一外地人。当然天津这个地方九河下梢天津卫，哪儿的人都有，各种文化也能够包含。在天津待了好几年了，天津是我第二故乡。待会儿唱的有个什么崩瓜吊字儿跑的旺词儿什么的，各位衣食父母老少爷们儿多替我担待，谢谢各位。我们先生教的徒弟和学生都特别的多，我呢按照辈分来是属于他的再传弟子啊。我们刚表演呢都是我师叔，唱的好不好呢您多担待。唱段什么呢？唱一段韩信算卦。这个节目呢也是学的时间也不长，唱起来呢您就听听，可能有那么一点太平歌词味儿吧。现在咱闲话少叙，以唱当先，我也不打那卖烧饼那点儿了啊，大家伙儿都知道。那咱就开始。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争陈良万民安，那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呐，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那这一日贤谋士他是垮掉安在那街头散逛，他见一座挂摊儿摆在了路南，挂摊里端坐着一位道长，仙风道骨是甚是威严，九梁的道官头上的带是八卦的仙衣在身上穿，水火的丝绦在腰中系，那布袜云履在二足穿，这老道没穿裤子。三级仙王看罢把马下，他走上前呐，抽出了一根签，我尊道长，请你给我掐上一掐，算上一算，算对了多给点挂礼钱，你算一算万马军中谁能为首，哦，那帅子旗呀、啊、能挂在谁的门前，那谁能饮高皇的三杯御酒，哦，那黄金印就摆在谁的面前。那老道闻听睁开了慧眼，忙把那挂盒就拿在手间，那有三枚青铜钱放在里面，是哗啦啦楞啊哗啦啦楞啊哗啦啦半天，有丹丹丹还有那啧啧啧，忙把那挂子儿他摆了个周全，他是摆把多时开眼那道，尊了一声来人，你听言，我算出来万马军中你能为首，哦，那帅子旗啊能挂在你的门前，那你能饮高皇的三杯御酒，哦，那黄金印就摆在你的面前。嚯，算的一个三级仙王哈哈大笑，那老道算卦你准是神仙，请你再给我掐上一掐，算上一算，算一算我的寿活多少年。那老道闻听微微笑，不用掐不用算，我知道你寿活三十有三。嚯，算的一个三级天王冲冲大怒，那老道算卦你满口胡胡言，我朝的张良他与我算过卦，那他算我，他算我的寿活七十有三，那我与你一不仇来二无怨啊，却为何折取我的阳寿是四十年，
算回了我的阳寿还了罢了，算不来我冲上前去打你顿拳，怕打的老道士慌忙站起，那将军息怒听我言，你朝的张良他会算呐、啊，不会那破，那听我把那缘由就讲个周全。你一不该九里山活埋你的母，折去你的阳寿一个八年，你二不该问路把樵夫来斩，折去你的阳寿是两个八年，你三不该逼霸王乌江岸他拔剑自刎，折去你的阳寿是三个八年，你四不该摆下九龙埋伏的计，那折去你的阳寿是四个八年，你五不该受了高皇二十担四拜，那陈其君折去你的阳寿是五个八年，那五八减去你的四十年的寿，哎呦将军想你还能活到了多少年，呼钻的一个三级仙王低头叹气，哎，看起来争名夺利是俱枉然。我猛然呢抬头留神观看，不见那老道士在哪边，那一缕祥云腾空起，飘飘摇摇就上了九天，那我一言唱不尽那寒心算卦啊，愿诸君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谢谢。
我替学生谢谢大家的掌声。这个《太平歌词》呢，好多演员就说它是相声演员的说学逗唱唯独的唱。我以为呢，应该再加上《鼠来宝》，因为《鼠来宝》呢，它比《太平歌词》列到相声里头，时间比较晚。听老人们说，说是，戴少普到天津来的时候呢，引进南方的《鼠来宝》，把它搁到相声里头，比如说演的时候，效果很好。所以打那儿好多演员学习，几乎每个相声演员都会说来宝，所以应该相声演员说学逗唱这唱字包括数来宝和太平歌词啊，这个所谓就是这个唱。现在我如果在台上翻唱是这个太平歌词的时候呢，我就这么铺垫啊，这是跟老先生学这个学艺的经过。后来呢，由于涉及到教学收徒的这部分，就是把以前所谓演出舞台的经验，还有自己的体会、理解和心得，做了一下总结。就是学相声，应该得有几个条件。我以为呢，应该得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是酷爱，对相声这个行当酷爱，一般的爱不到酷还差点，酷就是特别的意思，酷爱。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条件。这个条件门槛并不高，很简单，五官能过得去，丑俊不在，说话吐字清楚，能叫人听见你说的话就行。另外呢，这个如果有嗓子有能唱为更好，这就是条件。第三个呢是悟性，按我们老先生说就是灵气儿，有灵气儿呢，能够理解段子内容，能有理解，还能够表达表现，这就行。第四个 勤奋功夫，如果说您条件稍许差一点，有的演员能从功夫上给补，这叫以勤补拙。这四个条件当中最重要的是灵气儿，就那悟性。有的演员悟性高的，他就能成为大家，能有所发展，有所造诣，还能够教出学生。教学生这里很重要的，我记得在课堂上我说过，强调过，我说一年级的老师很重要，包括幼儿园刚进刚离开家长进幼儿园，一年级的老师重要，上小学一年级的老师重要，初中一年级的老师很重要，包括北方取消一年级的老师，包括后来上大学一年级的老师很重要。为什么？他教给你学习方法，教给你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学习这一个段子，然后你可以理解好些个事情，触发你好些个灵感，然后你再学那个段子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得上，这样就是明白的演员，明白的老师。收徒弟呢更应该怎么说呢，不要误人子弟。第一，您先看这个学者，也许是小孩，也许是成年人，他够不够料。所谓够料，就按照那几个条件先观察他一个阶段，如果不够料，别耽误功夫，别耽误老师的功夫，别耽误学生的功夫，不要误人子弟。有一个，咱甭提了，有一个演员是业余的，想学相声，凡人找一位名家，我准备跟您学相声。名家就问了，你想学相声干嘛的？我工人，在工厂。你平常搞业余吗？搞好几年了，慕名前来拜您为师。先别拜师，我先了解了解，摸你的情况，你既然在舞台上演出几年了，会多少段？我会20多段，不到30段吧。嚯，名家说你比我会还多了。然后通过一个阶段的交往，后来准备收他了，承认他为徒弟了。有一次饭后，老先生，名家老先生吃饱了喝足了，跟这徒弟就说了，这个段子，这段相声你说出来了，大家认为你说得好，别人再说这段他说不过你，这个你叫会一段相声。你现在会多少段啊？我一段也不会。如果按这么要求的话，那也就是说很难很难的。我记得冯老师冯玉罗冯先生就说过，就说这个段子要不咱别动它，要动就得有自己的特色，你说出来了也许总体你不如那个演员说得好，但是你其中这一部分要比他强不知多少倍，他来不了，自己有你自己的觉得，这个段子是值得自己骄傲的， 说出来这段我会。一个演员所会的段子不可能段段都是拿手的，一般的讲，比如说这个演员会30个段子，他的拿手段子6-7段，占20%左右，大约啊。因为人跟人不一样，有的人拿手节目就多一些，他的比较差一点的段子也占20%左右，其中那60%是能够过得去的，叫人听挑出大毛病，坏坏不到哪儿去，好也不至于成为标杆。所以每个演员差不多应该是这种情况。但是我听冯立铎冯先生的段子，当我学徒一直到他不说了，我曾经听过100段左右，我认为每一段都拿手，按我们行话说，每一段都把杆，把杆就是绝活，得数他，同等的演员说不过他，行话叫把杆。就是我在这个环境成长下，所以我后来打擦了嗓子不行了，但是呢，凭着当初老先生的熏陶，老先生的教导，现在还能在舞台上表演相声，而且还有一部分人喜欢听我，所以跟当时老师的教导分不开。还有提一位，就是穆祥林穆老师，啊，我跟他也学了不少能耐。这个有一段相声叫挂诗，也叫对香火，这是穆祥林穆老师创作的，这个段子的作者是他。中央的演员包括郭全宝，地方的演员有好多都表演这段，我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但是这个作者是穆老师穆祥林。还有一段相声叫8年苦，这段相声的作者穆祥林穆老师。这个段子呢，我跟穆先生学会了，这个每年只说一回，在一个茶馆里头，比如说我们在千祥一演出吧，定到8月的中旬说一回，说完了以后呢，我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说这个段子叫8年苦，穆祥林穆老师作者，他说得好，他教得好的，我每年说一回，为什么呢？就为纪念一个日子，8/15日本投降。一般的我说到这儿，有时候真赶上8月15号，啊，我说的这几句话，观众有热烈的掌声，证明这个人心所向，证明穆老师这个段子编写出来，它是深得人心的，又有艺术性，又有趣味性，它还有政治性。在我翻场的时候呢，这似乎形成了一个套路，翻场翻那个大日本，因为头里8年苦有点压抑，日本拿咱们太不当人了，啊，吃大米都算那个犯法，因为大米军用嘛，所以解放以后打日本翻那小段效果也是挺好的，包括跟穆老师学习的万人迷啊、酒迷啊、 字儿淘气呀、啊，有好多段子，我是跟穆老师学的。尤其是后一阶段，穆老师在家有病，不能出来演出了，啊，我经常去看他去。有时候呢，那个日子久了，他到时候身上脏了，你能带我洗澡，我们爷俩洗澡。因为他当初住他姑娘那儿西市大街，我弄他到南开浴池，到那儿去洗澡，打四楼搀下来，他这手拄着拐棍，我这手搀着他，要走20多分钟吧，你这半天挪动一步，还得拄着棍儿下个四楼20多分钟，然后到澡堂子，打脱完衣服走到池子，又得4-5分钟。就是老先生晚年行动不便，但说话没问题，给我说活，没问题。包括当年的那个小贯口，思维敏捷，他还能背得下来。啊，穆祥林，我认为也是一位大家。当初跟谁呢？姜宝林合作，那是南开区的第一拍档，底。我刚一进队的时候，就是他们二位传底。好啊，不是一般的好。我收益不浅的是什么呢？我的搭档王水勇参军了，第二个搭档王志新，可能找到有什么好的工作，他不愿意在这干了，走了。走了以后，那阵儿团里就没再收学员，跟我搭档的没有了，怎么办？这些个老师轮流给我捧人，这个对我讲太有收获。这里头包括李国祥给我捧过活，魏文亮、魏文华，那干女的给我捧过腿子活，周凤曹，我师傅。任明启、田老师、张宏斌、李杰成、大冯月，这个后来来的冯宝华、于宝林、于老师，包括我们那唱快板老师胡振江，都给我捧过活。也就是后来我跟一些个名家合作，就得益于当时的锻炼，包括我跟王凤山。王先生合作，他给我捧个活，在一工那阵业余的时候，啊，可能是当时我捧的那是谁呀、啊？忘了，没去了，说是按现在说塞车过不来了，救场如救火，怎么办？王先生在后台坐着呢，他头里唱完快板了，他说不行，我给你捧一个。我说行啊，我沾您点光。我说您捧不上可不行，不可能。我们爷俩就上去了，那天效果还不错。我忘了是哪个段子，可能是恋爱漫谈，恋爱的那个段子。我还拿老头抓了两个现挂，啊，我说搞对象那得般配，像男的爷俩的那就不般配，你头发都白了，找你没用，牙都掉了。当时效果挺强烈，后来跟那名家合作的不少啊，像那个范志毅范先生、赵世忠、赵先生，这个我对范先生的印象很好，人家是腕儿，全国的大腕儿，小心了，没架子，跟我说我不会，我就说不会，你别客气，你得教我那几句我不会。我会的，我教给你。这就是老先生的谦虚。我记得是1997年，天津市音像馆录的那个传统相声《集锦》第一集、第二集，我有幸跟范先生合作，录了3个大段。可能录了10几个小段儿， 三个大段是乃门论万人迷地理图，那个地理图呢就是那个庙游子那个电话，现在可能是这些茶馆相声演员使那个电话录地理图的很少，因为后头还得加上漫画部分。那个前头庙游的电话呢，我记得是田立和田老师教给我的，后头漫画部分呢是冯立铎冯老师教给我的。因为我们当时啊，文革以前说这段的时候，那阵儿好像是找那个没有庙，庙那算迷信，就好像都取消了，就找百货大楼，然后还有天津百货大楼对过的邮局，最后是找到那个东车站，最后又回到劝业场。当时那个底背完了这个趟子，这才回到天津劝业场，底下一有掌声鞠躬下台，就等于干墩儿搁那儿。后来冯立铎冯老师说，你多着多干得慌啊，那个拿笔，我念着你写着，把后头漫画部分写下来，这么着把后头漫画的部分写下来，把这个段子凑齐了。每当我使一遍，就能够想起老先生，老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如活生生的在我脑海里闪过。当初人家什么也不图，主动教给我的，所以我现在教学生有什么理由保守呢？跟名家合作很有收益。另外我拜师张振奇，张振奇呢，这个据他个人说，早年拜过周德山，他属于大辈的演员，后来跟某个相声名家一怄气，不说了，这个说说也无妨。那天我师父感冒，就告诉那个负责人，我今儿歇了，鼻子不通气儿，太难受了。别的咱这人也不多，你说一段还不行，那天那阵是一天说两段，你说一段还不行吗？结果就说了一段，凑凑合说了一段，这个到晚上分钱的时候分一半，我说说哎，怎么一半，你不就说一段？哦，是啊，没有，我辞了不干了。这么着他跑十调班去了，他嗓子好，跟人家唱十调。十调呢，当时的那个十调小唱好像按相声演员看有点低级，他那抓包袱是什么呢？打脖子。一个女演员，一个男演员上来以后，先把大褂扣子解开塞到里边去，把这脖子露出来，等说话就跟类似个别的二人转演员那种抓根的方法，找女人便宜，然后那女的怕打脖子，于是惩罚。所以那个在相声演员看你是低了一等，等再回来说相声的时候，这个有人就说了，你对师傅生了没养，死没葬，而且你跳门跳到低级那个艺术门类去了，再回来得从拜师。这么着再次拜师李寿增，所以李寿增算我师爷，我师傅张振奇啊。为什么拜的师呢？这还得想当初60年呢，我们刚学习了半年相声，有一次机会到北京演出，北京东安市场有一个当时叫曲艺厅，在那演出2个半月，定的合同是2月，演完2月呢，最后那2天跟观众就说了，我们还有2天演出， 就跟大伙告假了，回到天津了。观众派出代表，当时都站在凳子上了，我们代表北京观众挽留，这么着又续了半个月，在北京这个东安市场曲艺厅演出两个半月。在此期间呢，北京的关于曲艺界方面的会我们都参加，曲艺界方面的活动我们也参加。有一次是全国曲协的主席，当时是陶盾，他讲课。好像是在迎秋，这不太确啊，好像是在迎秋，迎秋剧场。这个我的老师张振奇，热心肠的人，碰到谁了呢？孙宝才。说大哥，那个我们这有个学生啊，跟您长得有点像，王世勇，过来，叫孙老师。行了，你走吧。孙老师，喜欢这孩子吗？不错呀。你收个徒弟吧。行，我收了。王长友，王老师，把寇更杰叫过来了。更杰，过来，这叫王老师。那个都使什么活呀、啊？我的历史，报菜名，地理图，行了，你去吧，开会去吧。回来告诉王长友，大哥，您收这徒弟怎么样？行啊，你介绍的我还不收吗？收了。又过两天，刘宝瑞上后台串门，我师傅说：“那个宝瑞大哥，这有一个学您的，叫寇公儒，还会您的单口了。”台上待会儿他上场，您听听。听完了，哎，这还真有点往进犯。哎，那您收了我介绍人行不行？行，我收了。哪天咱找个机会。这是我师父办的好事，德行事，到现在这三位念念不忘我师父的恩情，我师父对我期望值更高，给我找一个侯宝林。也是开会的期间，他跟侯爷可能比他小两岁，我林，啊，给你介绍个徒弟，周伟，啊，把我叫过去了。当时我长个儿长得晚，60年的那个儿很矮，可能那天穿的衣服也不行啊，这个那天精气神可能也没在家，侯也没看上。你收个徒弟怎么样？这孩子有嗓子。能唱，不行的太小啊，再说天津我也教不了啊。我不收，我给你介绍这孩子行，那回头再说吧。我师父回来跟我说了，用不着你教，不就借你个腕儿吗？到时候我们替你教，干嘛这么拿人？行行行，不行以后我收你。这么着有这么一个前言，后来回到天津呢，把这事没重提。过了几年呢，这个又成立曲艺队又什么的，我师父是负责人，市场杂事忙点儿。再过了几年，四清文革，这个拜师算作旧习气了，就把这事儿搁下了。恢复打倒四人帮，恢复传统相声，我师父说我一直想着这事儿，我有好的老师我一定给你找一个，没好的老师你可就算我徒弟。我说行，这话又搁下了。一直到了我师父得了癌症，住在肿瘤医院。当年是谁呢？王文进跟北京曲校教学，我们呢几个人去看王先生去。王先生就听说我师父病了，曲校离着肿瘤医院不远呢，这个就约了几个人，王文玉、魏姐、魏文华、王文进、陈永忠，我到那儿去看我师父。 说这个慰劳的话吧，当时我记得也没买什么东西，就跟那儿看看。这个我师父跟他们大伙说，我如果好了我们摆支，如果不好守本算我徒弟，摆不了就摆不了，你们几位给做个证明。当时有我师弟张世杰在场，就是我师弟你少爷，赠着正式确立的师徒关系。可是在那以前我师父教我的活可不少，比如说现在我还使的像那下神啊，批生意啊，还有学评书啊，还有个学坠子，有个学西河，还有个小买卖论，还有个批大戏，还有戏迷游街的一部分，这都是我师父教我的，包括这个夫妻之间当中的本命年那块儿，是我师父提议要改的。他说你这个当初那个外号叫大木盆，大木盆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现在谁家还用大木盆，都不用了。后来我就改洗衣机，我外号洗衣机。我师父说那大木盆洗衣机都不好，不如啊改本命年，以后我给你改了。后来呢，由于某种原因吧，他也没改了，咱去世了。我一想，确实这洗衣机大木盆有点过时，改本命年吧。怎么改呢？因为当初师傅没把思路告诉我，我就按照我自个儿的琢磨瞎琢磨，改成了本命年。后来在场上一试有效果，逐渐把它完善。这个段子我记得当年出来的时候，天津市最少有20对演员说这个段子，包括杨小武、杨毅。他说通哥，我拿您这段子可挣你钱了，包括出门我上那个太原演出去，咱这段子是最火的。所以这个呢也得益于我师父的启发，把他这叫什么老先生讲话，一遍拆洗一遍新。相声我以为他没有传统，全是新的，因为当初老先生创作出来的相声段子都是与时俱进的，后来这段子金推敲传流下来多少年久演不衰，把它归为传统。实际上相声演员是随时在创新，随时在更新，跟上这个步伐您就是当相声演员，跟不上您就是一保守派。虽然是传统有好多精华，您在精华的部分再加上现代的气息，它会更受欢迎。所以我对相声的看法应该是不断的翻新，不断的前进，紧跟时代，紧跟脉搏，紧跟观众的需要。包括后来我跟王玉王先生合作，和这个汪恩禄汪先生合作，这个都有共同的看法，因为我们都是从南开区相声老前辈那里头学的艺术。头十年呢属于不懂、半懂、似懂、非懂，全凭着一股的闯劲儿，所谓傻小子水帘炕，全凭火力壮。相声演员讲究30年嘛， 头十年卖命，上点那个贯口段子，累得满头大汗，观众一看卖力气了，起码你不偷懒，就对你认可欢迎。头十年卖命，二十年卖活，通过头十年的基础，观众认可你了，你在捯饬你自己的活。虽然是传统段子，别人都说，但是你这点跟别人不一样，有的人就猎奇，就爱听这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有自己的特色。二十年卖活，三十年卖腕，就是干了二十年了，有一定的名气了，也有威望，也有身份了啊，这个按现在说票房腕都有了，这一阵儿卖腕就是你台上气力不佳了，你可以不说那成本打掏卖力气那个段，你可以我不说那个费力气，可以找点那个所谓轻松的段子表演，或者是说单口相声，或者是一头沉的段子，观众认可，因为你有了腕了。这是相声的三十年，头十年卖命，二十年卖活，三十年卖腕。再有呢，要分为几个阶段，学、练、演、变、化。我记得三爷提出来差不多也是这几个字儿。学就是不厌其烦的学，只要适合自己条件的，在你学习的期间多学。相声头一课最重要的是心，心是学的方法之一啊。这里头还有个小插曲，田老师跟我说的，田老师当年呢特喜欢相声，就想拜师学相声。凡人，因为田老师他父亲是老中医，认识朋友不少，先找的谁呢？先找的马三爷，领着三爷家去了。这个我们这孩子想跟您学相声，想学相声，行，这模样不错，说话呢也清楚，行，那个真想学相声，去找地方听活去吧，我们演出场子也行，别的场子也行，听活去。田老师当时就有抵触，我学相声，你教我相声，我跟你学呀，或者你写词儿我念呢，我干嘛听活去？我听活我哪儿听不了活？花钱不能听活，叫我当观众，不行，他不好好教。烦他父亲，又找朋友，又找的谁呢？傅二爷，傅寿延，寿字。傅二爷，你这孩子想跟您学相声，想学相声，行，找地儿听活去吧。又听活，我就你以为让我听活，你教我相声不就完了吗？后来名义上算傅二爷徒弟，实际上没学什么。后来他父亲又烦人，把张寿宝那儿给领着去了见面，在少爷家里头。哦，想学相声是吧？去听活去吧。这回认头了，他想明白了，悟了。哦，甭问这听活很重要，干脆我认头听活去了。所以这个就是学的第一步骤，而且是重要步骤。熏，熏很重要，有可能这个段子不适合你使，但是你会，有可能这段子啊，你干一辈子相声也许没说过，但是你能给别人说，李伯祥就做到这点。这个段子啊，我举不出来什么例子，比如说某一段李伯祥条件不适合，他也没说过，在台上没说过这个，你问他这段相声我想学，您给我说说行吗？啊，我跟你说说，由头至尾他能跟你说出来， 这就是大家，这就德育人这种见多识广，人家大的学生多，走的码头多，按照行话说腿长，什么都会。老先生这么大能耐，很虚心。他说我还偷了你一个包袱。他完全这句话可以不说，我编出来的包袱，我是他学生。我学习的时候，我什么也不会，人家那是觉得挣大钱了。当时59年的时候，我们进队10块钱车马费，不给工资。人家当时挣95块钱，什么概念？当时97块钱一两黄金呢、啊，小秤一两，37克。人家是那么卷儿。他说我偷你一个包，你那夫妻之间有4具罗列的小折蹬三轮儿，卖金鱼儿，卖狗人儿，卖鸭梨儿。哎，我打那个我把它发展了，我把它罗列了20多个，到哪声哪响，这是我偷你的。这是人家老先生谦虚，老先生能耐大。所以跟这些老先生学的东西太多了，这是第一个步骤学，后头呢还得练习，不断的加工。总觉今事而昨非嘛，就是我昨天说的这有毛病，现在我强调学生徒弟们想自己找毛病嘛，每天演出带着 P3 P4， 现在很方便，往桌子上一放，这段说完了回家自己听去，自己给自己找毛病，用挑剔别人的眼光挑剔自己，找毛病找得最准。再三再四的练，在练的当中，它包括磨，你长明白。演出，这个演不只是在一个地方演，包括出门、外码头，乃至名家。大爷呢出国就是在场上磨练，找入乡随俗，这个到一个地方，我这活里需要几句当时我们地方上听得懂的能想的包袱，到这儿不一定能够想，怎么办？到那儿现问。比如说天津水利副书记叫帕婆，到外地，因为我拿这个帕婆当做就是这一小节的最后一句啊，所谓头里头垫那几番都是到外地演出问当地人。比如说到山西临汾演出，为什么我非说山西临汾？因为我们去一趟的演出，我到那问，我说这个地方管怕老婆，这个叫什么？叫怕媳妇字，怕媳妇字。所以我把它加到活里头，当地人一听有一种亲切感，他想了，我去四川演出，我说你们这个地方怕老婆叫什么？叫耙耳朵，耳朵那骨头是软的，啪啪的，是这么个意思，叫耙耳朵。最后我就把这些包括河南的、山东的都把它哎搁到一起，入乡随俗。这里还有个笑话，陈永忠啊，就是记住这句话了，入乡随俗。他当时呢自己写了一段天津快板儿，啊，就是那个。什么大的叫铁锁，二的叫铁坨，三的叫铁链，四的叫铁布，这么一段。那个老四往水缸扔一个尿坨，他有一次到哪儿演出，霸县演出，他说这个他到哪儿演出，天津呢，往水缸扔一尿坨，这本身是个包袱， 哦，孙老师一个扔一个尿坨，哗，就是效果。他到外县演出，恐怕这个效果人家不懂尿坨，怎么办呢？把当地的那个语言问来，入乡随俗嘛，就记住这句话。哎，在演出还没到他场，他问一电工：“你们这儿管这尿尿那个小？”那个小小容器，你小桶叫什么？我们天津叫尿桶。那个电工告诉我们这叫小坤儿，小坤儿。哦，他记住了。待会儿到台上演出，老四往水缸里扔一小坤儿，大伙儿也不懂，也没效果。他下来了，说我问人家，人家叫小坤儿啊，他怎么不响呢？问那经理，说你们这小坤懂不懂？经理说不懂，什么叫小坤？我问那电工，他告诉我叫小，嗨，他是外地的。结果问外边去了。哎，这是什么？就是你通过在各地方的演，然后找其中的经验。还有一个呢，变，就是您说相声到一定的年头了，您得变成自己的风格，这跟学书法是一样。学书法入门先学欧柳，您写的有样了，有样子，有模有样的，仿了能都行了，乱真了，您该变了。变颜呢，变照啊，最后得变成你自己。你是谁？如果都学二郎丁，现在虽然书法没这么多家，全是二郎的词，就因为大家他在吸收前人的基础上，他变了，变成自己了。相声演员也应该做到这一点，自己应该变成自己。你是谁？不能模仿老师。咱相声没有派，为嘛马三爷不承认马派相声？可以说马氏相声，咱家说相声多，马派不行，因为一到派了，一招一式，连举手动脚那都得一样，那才叫派。你包括你像那马派那个腔，你不能给人错，穿衣裳不能给人错，一点不许改，那才叫派。相声演员要学完一点不改，在他嘴里响，到你嘴里就不响。所以相声没有派，话入了话境，那可了不得了，那就是随心所欲的。你像张少爷、马三爷，这都属于入话境的老前辈，掌控自如，怎么说怎么有。演表演演员最高的表演，最高的表演方法是用心去表演。也许他这阵的相并不足，也许他的语气并不高，但是效果达到了。为什么？到了大师级的演员，他是用心去表演，用心去感动听众。他在说的时候，听众脑子里会有画面。那么您当说到这个的时候，他肯定有一种互感互动。所以这是老相声入化境。我自己的理解，还有那个，跟老先生的探讨，先就说到这儿。这个，但愿得这个对象这点认识和理解呢，能作为隐喻之砖，能为光大相声艺术作为这个铺垫之时，我愿足矣。 占用大家的时间，谢谢。愿所有人笑口常开，身体健康。伴奏就这俩竹片，这竹片还有来历。想当初啊，大恩者恩培，也是恩旭，后来毕慧嘛，毕光旭的慧改作恩培。当初进宫给西太后演唱，跪那哈，用手拍腿打拍子，唱了一个小段，西太后不乐意了，啊，你手个腿脚什么唱的不错，我打拍子一板眼，嗨，那不闹得慌。小李子吕莲英就找点打击乐。吕莲英到颐和园锯两截竹子，回来敲打着这么唱的。后来唱完了，这竹子不敢扔嘛，这太后给的，还得起好听的名字，叫玉刺板。后来呢，演员呢叫白了叫玉子板儿，啊，又叫那个省略了就叫玉子。有的演员知道这个来历，啊，把他吹得神乎其神，啊，说别告诉我俩竹片玉子，这玩意儿值钱，值三亿五。三个一分，一个五分，我这两片还没花钱。前几天门口过一掏地沟的，趁他没留神，我锯两块，拖着长咔着咔着，墙上磨了磨，一反潮还有点味儿。给您唱一段《无猪救母》，希望您喜欢。我心不公平，何必点灯？恨那风啊！您听这腔儿多好啊！何必点灯？打鼻子眼里才醒出来的。感冒以后这味儿最正。要不唱太平歌词，演员没鼻子唱不了；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唱不了。那心不公平，何必点灯？恨那风啊！咒语还念的什么经？那大僧啊，骂道还摘的什么素？不孝敬父母还逞的什么能？说齐州府代管着齐州县，那齐州县有这么一个何家营，那何家营住着一个何屠户，他每日里屠宰杜营生，那何爷卖肉人缘好，待人和善是买卖公平，要买他的一斤肉就多给二两，买他的二斤肉多给半斤，高高的称，那可是那阵儿。现在你要买肉少给你几斤都是好事儿。那何爷卖肉就亏了本，回到家把那老母猪上了绑绳，说这一旁啊惊动了哪几个，那惊动了这五口小猪五个畜生，这个大猪啊要救他生身的母，用牙去咬那捆住的绳，这二猪也要救他生身的母吧，刀子叼过去刃咬崩，那三那猪那也要救他生了身的母，叼了一块砖头往锅里一扔，那四猪也要救他生身的母，我把那鸡血盆砸了一个碎灵钉，那救赎小五猪个头小，将身跪在地流平，他口吐人言吧，何爷叫那尊一声啊，何爷您老是听，您那要杀 要再请我们哥五个仔，留着我的老娘她女残生，您来看，那我大哥倒有100多斤的肉，那我二哥80多斤准挂着零，那我三哥也有那60斤重，那我四哥40多斤也不轻，就数小五猪个子小，我连皮带骨30斤也得挂零。何爷您思一思来想一想，哪头重来哪头轻，那何爷闻听就吓了一跳，他那府内辗转就暗定明，他披毛戴长得直的形象，人要是不孝还不如个畜生，那讲脚一动说爸爸爸，我从今后再不干这屠宰的营生，他身背着老娘吧山里一进，在那桃花深处就隐了身形。您若问这何爷是哪一位，传说是那古西天18罗汉第二名。您若问五口小猪哪几个，上天作孽贬下凡尘的5条龙，那我一言唱不尽，五猪舅母怨诸君，您呐笑口常开就多听相声。
潘老师精彩讲演，我们下期讲座是背一写，请到的主讲人和主讲内容请关注一下图书馆网站，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有签名的就上来签名，没签名程老师就走了啊，多辛苦多辛苦，
谢谢
还没签名，还挺精彩的。